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6月12号，公元2006年8月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于198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下月15号到17号在美国丹佛出席为期3天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盛大聚会，这是达赖喇嘛在9年后对丹佛展开的又一次访问。共计12名全球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云集丹佛，共同参加美国和平组织称之为 PeaceGem 基金会成立10周年庆典会。届时呢，来自全球的3000多名青年将参加，在丹佛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为主的知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呼吁全球用实际行动促进世界和平的盛大活动。那么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斯拉的西藏儿童村呢，计划派遣共计20名12年级的学生出席下月在美国丹佛举行的第10届 PeaceGem 国际青年和平会议。这也是西藏儿童村学生呢首次出国参加 PeaceGem 会议。陪同这20名学生前往美国丹佛的还有4名教师和1名负责人，他们将在丹佛利用出席会议的机会，计划举行一场10分钟的西藏歌舞表演，同时呢将向来自全球的与会者和当地民众介绍西藏的文化和宣传西藏问题。另外，美国特尼斯首府纳斯维雷也将派遣5名学生和2名成年人前往美国丹佛参加下月15号举行的 PeaceGem 基金会成立10周年庆典会，这是该地区呢第2次派遣学生与会。纳斯维里组成的 PeaceGem 学生代表团呢，按照他们的和平项目，将在格林达雷教堂前树立一座和平支柱，为参加达赖喇嘛和图图为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展开的和平会议做准备，同时将他们的和平讯息传播给全世界。
美国科罗拉多州荣游基金会4名成员组成的家庭登山队于今年6月15号开始展开了为期1年攀登美国50个州内高峰的活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导员兼荣耀基金会成员约翰·杰斯克于去年在美国华盛顿会见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时候，向他提出了计划攀登山脉筹资协助藏人的计划。那么之后得到了家人和基金会助理的支持，最终决定展开50为西藏的登山活动。按照活动行程呢，约翰与他的夫人、儿子和儿媳妇4人组成的登山队于今年6月15号开始攀登了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怀特尼高峰，之后陆续的在每个星期内攀登美国一个州的一座高峰，将于明年6月14号攀登阿拉斯州的麦克列高峰，并且完成在美国50个州的登山活动。虽然上述4人有登山的经验，但是为期1年的攀登高峰活动还是首次，因此呢，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民众支持该活动的同时进行募款，而筹资的资金呢，将会捐赠给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西藏难民，让藏人保存和弘扬传统文化。
位于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本周4/3号在其网站上正式开通了西藏在线视频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努日姆钦呢，为西藏在线视频进行了揭幕。那么西藏在线视频呢，是由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在西藏流亡政府网站上负责制作的。该项目负责人景密次任介绍说， 西藏在线视频每月一期播报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访陈和传法活动，以及西藏流亡政府举办的重大活动等，其目的是让境内外藏人更深入切实地了解相关事态的发展和状况。该项目未来计划将改进到半月开播一次，其后再争取每周开播一次。那么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姆信向所有西藏在线视频工作人员给予赞赏的同时，特别强调这个项目在日后的工作中要符合基本标准的重要性。
新德里英藏联络处的组织下，由印度各新闻媒介的15名记者组成的代表团于本周四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展开了访问。本周四，代表团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为期三天的访问中，印度记者代表团将同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举行会晤，共同就有关如何将西藏问题在印度社会中宣传等问题上进行交流。本周五下午，印度记者团出席了由西藏记者协会开设的晚宴，并且同流亡印度的西藏记者们就各项问题上展开了广泛讨论。
中国政府以英文出版的官方报纸《中国日报》上周三26号发表评论，严厉指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与美国中情局和印度军方勾结，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那么对此，达赖喇嘛驻欧洲特使吉桑坚谦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指责达赖喇嘛没有事实根据，更没有现实背景。吉桑坚谦强调，这一指责也不是新鲜事。当年中国军队进驻西藏后，西藏曾有过抵抗运动，这一抵抗运动曾寻求过国外的帮助，而当时的国际局势呢，是美国人希望阻止共产主义的发展，因此西藏人在60、70年代呢发动抵抗运动得到过他们的支持。但是这一抵抗运动并不是当时的拉萨政府指挥，而是来自民间以及当时不属于西藏政府管辖地区的藏人，这些背景和事实呢是众所周知的。吉桑坚谦说，北京的这一指责如同以往只是重提旧账，又像当年文革时那样对达赖喇嘛提出了指责，我们当然为此感到震惊和遗憾。达赖喇嘛特使吉桑坚谦表示，中国政府看起来似乎还没有诚意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认真的对话，因此他们必须重提往事来为自己的拒绝对话找原因。我们对事情的这一进展感到意外，但是达赖喇嘛的立场和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他说，我们会继续做出一切努力，使得与中国的对话取得进步，更加接近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这一目标。因此达赖喇嘛特使团方面呢，希望今年年内就能够进行下一轮藏中会谈。
为了保存和推广西藏传统文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已故好友哈勒参与筹划的西藏中心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胡腾堡兴建。这项由奥地利联邦政府、肯特邦政府资助的计划涵盖寺院、旅馆和欧洲西藏医学中心。未来2年之内呢，将在该西藏中心建立并且完成西藏医学中心，中心涵盖西藏传统藏医学为主的神经学和心理学，并且将在2年内兴建一所学习藏医的学院，讲授符合欧洲国家的教育水准。西藏流亡政府藏医立算院呢，将承担各项教学和录取学生的工作。在奥地利西藏中心建立藏医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民众介绍西藏传统藏医学的同时，在世界推广藏医学。
西藏作家卓木嘉于2005年11月30号在狱中手稿整理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世界妇女组织、国际环境保护协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信，阐述他被判刑的经过和个人理念。那么他在信中说，他被中共当局呢判处10年徒刑的主要原因是他曾写过未能发表的骚动的喜马拉雅遗书，书中主要写了民主和自治以及西藏问题等，这是判刑的主要依据。但是这本书按照中国的刑法来说，构不成煽动分裂罪，因而当局想法设法套在间谍罪名上，并且在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的情况下草率地宣布构成间谍罪。信中强调，中共法院的理由是他曾向西藏政府提议加强环保和促进妇女保健事业，因此当局认为他是在为发展西藏独立做准备。另外呢，他在准备写一本有关自然地理学的书籍，但是在书还没有写的情况下，当局呢又认为他是在为西藏境外提供情报，甚至更加荒唐地认为写自然地理学也是搞西藏独立。 他说，中共当局剥夺了他的自由，但是他们夺不走他对人类环境的保护和妇女保健知识的宣传。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理念。西藏作家卓木加最后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各国际组织关注他的个案，并请求给予协助。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又到了本台的听众原地节目，那么在这周请问答真，本台有哪方的听众来信呢？
那么这一周呢，同样也是在上周我们收到的来自中国江苏南京市的一名姓马的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呢在这次的信中说，西藏之声的工作人员您好，柜台中文网页只提供一些华语新闻和节目档案，我觉得这太少了，因为这些档案资料对我们了解西藏的民俗、宗教及文化大有帮助，应当将每天的节目录音都放在网上。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还可以将新闻之后的专题文章，例如《中国学者论说西藏》，还有《西藏民俗》等专栏的文字稿呢登载出来，谢谢。
马先生您好，首先我代表挪威西藏之声所有的工作人员对您再次与本台联系并提供这么多宝贵的建议表达由衷的感谢。如您所说，本台的网站上提供一周的华语新闻和节目档案确实太少，但是由于经费和时间以及人力等不足的原因，目前呢本台无法扩大网页版本，增加一周之前的节目。您在信中提到本台呢应当将每天的节目录音放在网上，对此本台建议您在进入西藏之声网站的首页后，请点击中文节目，其后在每日华语新闻与节目标题下面呢点击听或者下载，这样本台每天的节目录音将会随时听到。如果条件允许，今后在本台扩大网页版本和增进节目之际，将您所建议的有关新闻之后播送专题节目的文字稿正式登载出来。再次感谢您提出的上述建议，本台希望能继续得到您的支持，同时期待收到您的下封来信，并真诚地希望您向本台提出更多需要改进的意见和建议，谢谢。最后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扎西德勒。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尼泊尔西藏歌手次任班卓演唱的《故乡拉萨》。歌词大意是：从故乡拉萨聚首到异地，阿舅的延续放弃了故乡，越望故乡一眼，爬到山峰顶上，山下被雾遮盖，无法看到故乡，无论我到哪里，难忘父母教诲，未见父母一面，每日许愿祈祷。
匆匆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 DJ 们都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